诸法等性本具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白，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开始辅导这个因明因明量力保证论呢。就说是在主要是宣讲这个世俗地当中一些万法可以他自己的这个志向。那么在觉知这些一万法的志向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对一切万法世俗显现万法呢升起一个定解。那么升起定解的时候，灵岩规律当中呢佛陀呢是变质，然后呢佛法呢是殊胜的正道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观点呢，通过学习这个因明呢都可以就是一一得以确认。那么与之相关的一些邪见邪说呢都可以予以遣除，也就是说自己修法不出障碍呢，必须要依靠这个因明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理论，要遣除其余这个外道世间邪说呢，也必须要依靠因明的理论。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因明在学习的时候呢应该好好的这个认知，好好的学习。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因为现在呢正在开始讲这个因明，所以说为了配合学习这个因明呢，最好呢就是应该背诵这个宋词。因为前上半年的时候呢，很多道友认为就是说是没有开始讲的缘故呢很难背诵，但是呢我想如果在现在开始这个一边学习的时候呢，就开始展开背诵。因为就是说这个本身因明的课呢就是这个两天有一次的，还有呢就是说实际上是讲的宋词呢也不是很多的，所以说一方面呢可以说是两天有一次，一方面呢讲的宋词不多，再一方面加上呢一边就说是这个听闻一边觉着意义的时候呢，它是容易背诵，比较容易背诵。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个论点能够背下来的话，那么在什么时候如果真的背得很熟悉呢，什么时候呢实际上都可以意念它的意义。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因明和这些句舌等等一样呢，它的法相呢这名词较多，那么如果不把这些法相名词记在心中的话，就很难以真正的了解它的所全意义。所以说在这次刚开学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开始讲第一品，那么从现在前面有几个宋词，然后再加上现在几个宋词呢也不是很多的，所以说呢了解了这个意思之后呢，再背诵呢应该比较这个简单一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希望在下半年呢，大家把这样一种这个因明量力保障论呢应该好好的这个背熟悉。背熟悉主要是不是其他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好好的就是学好这个因明的论点，只是为了真正的通达它的所知意义，那么对自己对他人有一个真正的帮助，所以说应该好好的这个发心这个背诵。像这样的话就是今天开始讲这个第一品观境。那么第一品观境呢，主要是在这个三个科判当中呢，前面的这个造论之分都已经做了观察了，然后呢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主要是真实的论义。真实论义当中呢就是说分二，第一是从总凡体觉者所知，第二是觉者能知量之自性。那么这些都是这个总的科判，总的科判呢，总的凡体的觉者这个所知呢，它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个七品的内容。也就是说是因明量力保障论十一品的这个内容当中呢，这个是前七品，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决定能知量之自性呢，这个是从第八品开始到十一品的内容。所以说呢这个是就是说是十一品当中的一切的所全性呢，在这两个大科班当中呢已经完全含摄了。首先第一个呢是从总的凡体觉知所知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是所知境，第二是能知识，第三彼时知境之方式。那么三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所知境呢主要是第一品观境品，第二个能知识呢第二品观识品，然后呢第三个呢彼时知境之方式呢就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那么像这样有这个五品的内容，五品内容主要是这样一种这个识怎么样了知境。因为第一品当中呢对于境的自性呢做了详尽观察，第二品呢对实的自信呢做了详尽观察，第三品呢当然就是这个实如何了知境的方式了。那么如何了知境呢，遣出邪说安利这样一种正确的方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前七品的科判呢就在这里面已经包含了。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就是讲这个所知境。所知境呢分二，第一是法相，第二是分类。首先讲第一个是法相，境之法相是所知。那么到底是什么是这样一种这个境呢，平时我们就是认为有一个这些山河大地啊，这些都是境。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境的法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如果真正了知境的法相呢，这好像就是不太清楚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境嘛就是一些显现的设法，或者说是在内心当中一种总相而已，但这些呢都不是一个非常这个正确的这个定义。真正正确的法相的定义呢，就在这个里面沙迦班日达所定义一样，实所知。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外境他自己呢都他自己本身呢都是分别被不同的实所认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以实来认知呢，它不是一个对境，那么如果以实来认知呢，它就是一个对境。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境的法相就是实所知。 那么这个净有什么样的净呢？这个净有很多种净，那么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总相的净，有这样一种自相的净，有正确的净，还有这样一种这个自相啊，或者说是这个无误的这样一种净，还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净。那么就是说净有这么分类呢，了扎的实呢，相应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实，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错误的实、自相的实，还有这些这个总相啊、了知这个了知总相和自相的限量、比量等等的这样一种实。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不管是正确也好，还是这样一种这个错乱也好，这样一种这个实呢，都能够无误的了知它的这个对境。所以说呢，这些境被它的这个境呢，被它的这个这些心识所了知、所认知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是境的法相呢，就是实所知，也可以说是境的法相呢，就是实了别。那么我们的心识可以了别这样一种外境，或者说是我们的实可以认知这个外境。那么只要是能够被心识认知的这个法，就叫做这个境啊，就叫做外境了。所以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绝对不可能说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或者说是这个不变的，或者说是过变的那种错误，这是绝对非常正确的。反正任何一个境，我们要认定这个是一种境，不管是我们认知它是一个总相的这样一种法的境，还是一个自相的境，反正呢，如果我们的心识不了知的，一个都没有的，比如说呢，我们心中现前的这样一种平直的正境，那么我们心中现前的这个平直的境能不能够被我们的意识了知呢？绝对能够被意识了知的。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外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色法的境啊，不被眼识了知的也没有的，声音的境不被耳识了知的也没有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境的法相呢，绝对是这个以识能够所知啊，识能够了知它、认知它来作为它的这个法相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观境品当中境它自己的法相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呢，沙迦班智达概括讲的时候呢，窍诀性的方式就是说境之法相实所知。那么我们就知道呢，真正的这个境的法相就是实所知。那么如果把这些颂词能够记在心中的话，我们就知道境的法相呢就是实能够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法，就称之为这个境。那么分别缘法相之后呢，下面讲第二个分类。分类呢分三，第一是破他宗，第二是立智宗，第三是浅真。所谓的分类呢，就是对于这个境呢进一步进行说明，分门别类的方式呢进行宣讲和进行说明。那么我们单单呢比较笼统的说，境的法相是实所知，但是呢这样一种境到底什么样一种境呢，或者一种错误的吗，还是一种真实的境呢，这个方面必须要通过这个三个科判来知道。首先呢是他宗的观点啊，就是然后是破此他宗，第二是智宗是如何了知的，如何证成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观点的。第三个呢是浅出一些这个争论。首先呢讲第一个破他宗分二，第一呢宣说对方观点，第二是实说世说破彼观点。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对方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呢主要是藏地的这个有些论师，或者说是这个雪域派的论师也好，或者就是说是在这些这个英明前派的论师，像秋山这个为首的为主的这样一切的这个英明前派的这个论师。那么英明前派的论师呢按照前面的这样一种历史剧当中所讲的一样，他们呢也是这个就是说宣讲弘扬法尘论师的观点，但是在弘扬和这个宣讲的时候呢，有没有真实了知法尘论师的究竟意趣呢？按照沙迦班智达的语气或他的观点来讲呢，没有完全通达或者说解释到就是说法尘论师的这个观点。所以说呢，在这个本论当中呢这样一种前就是说是这个前代英明论师呢是作为一种所破，很多时候呢是作为所破的。还有呢一些外道的观点，还有一些世间的观点，还有一些这个小乘的观点，在这个本论当中呢是作为一种所破的对境。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个方式呢进行观察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学习一名或者了知一切世俗万法的显象呢，一方面要从这个正确的方式进行安立。那么在安立正确的这样一种定义或者法相的同时呢，也必须要遣除其他这个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观点。所以说呢，遣除不合理的观点，宣讲这个合理的观点之后呢，我们的行当中就是对这个一切世俗境和心识和了知的方式等等这方面呢，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了。所以说呢，这方面呢就是辩论或者说是这个显出他们观点的必要性。宋词当中讲到色若声称意共相无限二者皆为境。那么在解释这个观点之前呢，上次也是首先呢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四种境的这个区别。四种境的区别呢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是上次的讲义当中呢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呢，四种境了知四种境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在学习观境品的时候呢是这个境的法相实所知，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定义，它这个定义有没有错误之处呢，我们就知道绝对是这个不错误的。那么境的法相实所知这样一种这个法相或这样一种定义呢非常正确。那么因为在这个境呢它有四种境，所以说了知的实呢也有各种不同的心识。那么所以说呢，首先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四种境呢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四种境呢，所取境，然后单着境、显现境、照料境。那么这个四种境呢，我们可以逐一解释。首先一个所取境，那么所取境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其他这个可以说观点的时候，比如说学这个中观的时候呢，这个所取境它的范围就是非常的笼统的，就一切的所取都称之为它的这个外境的。但是在音频当中呢，它对这样一种境呢都有非常细致的分类，各自内部当中呢都有不同的差别法。所以说呢，我们在学音频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知道一点是呢，它这个里面的有些这个概念和定义不一定就是和中观中当中的一些概念和定义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些方面必须要这个一一加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鉴别，一一加以分析呢，才可以真正的把它了知这个音频它自己的所权意义的。那比如说这个有时法呢，以前我们讲过，在这个音频当中的有时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世俗名言当中真实存在的法。那么如果这个有时法的这个字眼出现在中观中的当中呢，就称之为实有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呢，就是索取境啊，或者其他的显现境啊等等，在这个当中呢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分别的。那么到底什么是一种索取境呢？索取境呢，上次解释的时候主要是一种这个直接照料的一种限量，或者说是对于这个外境它是取一种志向照料的方式，是一种限量方式，而且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比如说呢，我们自己的这个眼识取这样一种这个色法，眼识取色法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它是直接取的，那没有通过推理啊、比量啊这方面呢进行观察，是直接取的。第二个方面呢是取的外境，是取的外境的志向法，而不是取的外境的这个总向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取的方式的一种限量的方式，限量的方式的取的外境。那么只要是这样一类的这样法呢这样一类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就叫做索取。所以说我们就说五根识取了这个五境，五根识取五境呢，五境在世俗名言当中呢是存在的，然后呢取的方式是直接的，而且呢是一种限量的。因此说我们就知道呢，所谓的这个索取境呢就是这样一种法，这样一种法呢就是一种无分别，就是一种无分别识，那么就是不夹杂其他的这些分别啊或者推理这方面的因素在里面的，完全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称之为索取境。还有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单着境。那么这种单着境呢，上次解释的时候呢，主要是一种推理的方式一种比量的方式进行了知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间接的方式，通过推理，通过比量的方式而获得它的志向，获得它的境呢，就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单着境。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山后有水呢，山后有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方式了知的？山后有水我根本没看到，但是我可以可以说通过这样一种飞起来的水这样一种水鸟啊，或者说是看到有人背水上来啊，或者说是听到水声呢，这方面实际上呢都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都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比量都是一种比量。因为虽然听到水声呢，它是一种这个好像是耳是一种限量，但是我们就是说你看没看到真正的水的志向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还没见到的，因为说也是可以算是一种比量推知当中，这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推理的方式，间接了知它的本体呢就称之为这个单着境，它是一种比量而不是这个限量，它是一种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方式而获得对境的。然后呢是一种显现境的这个法，所谓的这个显现境的法呢，那么像这样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它有它自己的定义，那么在中观中当中呢一切显现的法都可以称之为显现境，但是在这个音频当中呢它显现法呢，那么就是说主要就是说是这个有形象无形象的方式来进行观察的。所谓的这个有形象呢，在这个上次注释当中呢，它就是这个打比喻，打比喻呢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柱子或者说是我们面前的这个瓶子，我们面前的这些一切显现的法，那么我们内心当中认定它是一个无常的自信，那么就内心当中现前这个柱子是无常的这种概念呢，这样一种境呢，实际上它是一种这个有形象，它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显现境，在我们内心当中呢是可以如实如实的显现的，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呢，这种显现境呢比如说是这个眼睛出毛病的时候，或者说用我们的手压这个眼睛的时候呢，它会出现2月啊，或者出现更多的月。那么在出现了2月或者更多的月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眼识面前，眼识面以前说现现的这个2月的境，实际上呢它是一种这个显现境，它是一种错误的，它是一种错误颠倒的这个外境。那么在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虽然它也是这个直接的见到的，但是呢它是不是见它的志向法呢？实际上呢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不一定是见到了外境的志向法，不一定是见到了志向法，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二月这样的法呢，它在世俗名言当中呢大家都不认可的，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正常眼根的照见，它必须要观待就是压眼睛啊，或者眼睛出了毛病的时候呢可以见到二月。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无分别的根识、无分别的眼识面前所现前的这样一种二月的这样一种境呢，也可以称之为这个显现境。 还有一种呢，主要是讲到这个自证啊，自证的死。那么自证的死呢，那是内心当中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认知啊，比较清晰的认知。内心当中一种自证的境界，有很清晰的认知呢，这个方面也称之为一种这个显现境。那么自己所要了知的意义呢，在内心当中如是如是的现前啊，这个也称之为这个啊，可以说显现境的。那么这样一种显现境呢，它也有这样一种有分别，有这样一种无分别。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眼识见二月，这个是一种无分别。然后呢，如果内心当中执着或者了知一些无常的自信啊，无常的这个法的对境现前的时候，这是一种有分别。这方面就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境的这个自信。然后呢，就从照了境，照了境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照了境，它自己详细的这个定义或者它内部的这样一种这个分法呢，主要就是说通过我们不管是限量也好，比量也好，通过限量和比量的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方式，可以得到啊、外境，可以如实的寻找到这个外境的自相法，这个方面叫做照了境。所以说呢，它就是说是我们通过限量，比如说我见到前方500米处有水，见到前方500米处有水，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能够取到水，这个方面啊就是一种这个照了境了。然后呢，我听到山后有水声，然后就找到水了，或者说是见到有人背水上来，我就找到水，或者说是看到山后冒烟，我就去找到时候。后呢，就是通过烟啊，比量推至有火，然后最后我去寻找火的时候，真是能够找到火呢，这个也是一种照料境。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个侧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正量了，它就是一种正量，而不是一种非量。那么也就是说，通过限量我也可以得到这个外境啊，通过比量也可以得到外境，它是一种正确的量，而不是一种这个颠倒的量。那么颠倒的量，比如说见到前方1000米处有一个水在流动，但是呢，我去的时候呢，啊，发现没有水，最后反应过来，这是一种阳焰的现象而已。那么这个一种颠倒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一种颠倒的限量。它一种这个假的限量，视限量，就这个一种这个不真实的，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四种境呢啊，就是说是上次讲的时候呢也是讲过，这个是比较这个简略的方式啊进行观察的。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灵敏的这个学习念力保证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这个熟悉这样一种这个教解的方式呢，对这个四种境呢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么现在因为我自己或者大家呢很多都是第一次学习，所以说很多这样一种名词啊，或者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啊，内部之间的差别啊，或者四种境之间互相有没有什么影响，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还有很多很多需要知道的。因此说呢，上次在注释当中讲，实际上四种境的分别它是一种很难了知的法。那么我们不要认为啊我已经了知了，反正呢注释当中讲的清清楚楚，上次讲的很清，这个只是一种略说而已。那么我们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要真正通达四种境的含义啊，四种境互相之间的关联，或者就是说是这些这个真实的虚假的啊这样方面的真实的认知呢，还需要通过啊学习本论啊，对这个学习本论不断深入之后呢，我们的心当中呢，对这个四种境呢，肯定还有更进一步的这样一种这个认知的。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所谓的四种境。那么就是说了知这个四种境呢，对我们学习观境品，或者说对于学习音频后面的这个内容都有很大的帮助的。比如说在学习这个宋词的时候呢，宣说他对方观点的时候呢，实际上就牵扯到了四种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含义的。色和声称啊，色呢就是比如说或者如果说。声称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一名秦派的论师声称，异共相、无限二者呢皆为境。那么就是说所谓的异共相呢，啊，注释当中也是有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在我们思维过程当中一种脑海当中浮现了一种这个啊，可以说一种相而已。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思维瓶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那啊脑海当中就浮现一个瓶子这个影像。那么所浮现的瓶子的影像，或者我们想一个人的时候，脑海当中出现一个人的影像，这都称之为异共相。那么都称有异共相，实际上呢，这个异共相呢，就不是说一切诸法的自相，它是一种这个诸法自相的一种影像而已。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异共相。还有呢，这个无限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本无限有，或者无而显现这个法。无而显现呢，在中观当中呢，就是一切万法无自性当中显现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无而显现呢，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法，在世俗名利当中都不存在的法，但是就显现出来了。比如说二月。那么我们就知道呢，这四种面当中有没有两个月亮啊在天上出现呢？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世界啊，就是一个月亮。那么如果出现两种月亮呢，这种二月，那么就是无而就现有的无而见有的这个自性的叫做无限。那么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二月在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知道，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二月呢，就是说是它两个月亮，两个月亮呢，就是说明一个月亮是真的，一个月亮是假的。 那么从这个方面是不是可以做分析呢？这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认知的方式，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二月它作为一个本体，二月呢作为一个总体来讲呢，它在世俗当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就不用分析二月呢，实际上有一部分是真的，只有另外一部分是假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争议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从这个方面在做观察，实际上把二月作为一个观察法，比如说平子和这个二月，那么都是作为一个所知啊、都是一个作为一个就是说所观察法。那么如果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平子在世俗当中可以说有，二月在世俗当中可以说没有，那么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的。那么固有的我们就知道二月呢，它是一个一有一无的这样一种，一个是真月亮，一个假月亮。那这个方面呢，二月主要是一种这个总体的概念而称之的。那么这个称之这个无限，那么就是说本来没有的显现为有。那么除了二月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毛发的显现呢，这方面也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无而显现，本无见有的。那么这个毛发呢，在世俗当中呢根本不存在，但是有眼病的人在他自己的这个眼识面前可以显现这样一种非常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毛发的显现，这个方面也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无限，也称之为无而见有的。那么这个解释了异共相和无限二者的这个定义。那么对方是怎么样声称的呢？对方声称啊，异共相和无限二者呢皆为镜。那么皆为镜呢，是不是指都是显现镜呢？如果说他的意思是皆为镜啊，这个宋词当中的镜字是指显现镜的话，我们当然都不需要破词的。沙迦班子达也承许的，然后呢就法身啊，就是说是陈达论是等等的也承许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镜可以安立成镜的。镜则法相实所知，如果从这个总的概念来看的时候呢，异共相啊无限二者皆为镜，这个没有什么不应理的。但是呢，这个宋词当中他所提到的镜字啊，不是指笼统的镜，也不是指显现镜，他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的镜和无限的镜，他称之为是一种索取镜，也就是说在外境当中真实存在自相的这样一种法。那异共相呢这样一种这个平子的总相也好，还有这个二月的显现也好，都是索取镜。那么按照前面我们对索取镜的这个定义啊，对于索取镜的分别呢，它应该是直接限量可以了知一种真实的法，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认为异共相和无限二者呢都是在外境当中真实存在的所起境，主要从这个方面程序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程序的时候呢，当然就不符合于实际情况，不符合于实际情况呢就必须要这个破词打破这样的观点。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一种这个移民当中呢，这样一种境啊，反正在世俗当中有的就如此安立为有，没有的就如此安立为这个没有。如果把有的就是说见为有呢，它是一种这个正量，如果把这个没有的见为有呢，它是一种非量，它是一种颠倒量。所以从这个方面了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呢，安立这些有什么必要性呢？我们就是说知道这样一种虚假的还真实的也没有必要，反正呢中观当中一概破词了，也不能完全这样去观察的。因为英明呢，它是观察世俗当中的这个诸法的本体的，世俗当中如实存在的本体安立为有，没有的安立为没有。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把有的安立成没有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损减，然后呢把没有的安立为有，它是一种增益。那么从这个方面安立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对其他的宗派的实做一种观察，对于我们自己的实做一种观察。比如说佛陀和这个教法在世间当中它是不是存不存在呢？如果说是本来存在这个法，你说没有的话就是一种损减了。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佛陀本来是变质，教法确确实实这个书上的正道能够引导我们解脱的，如此安立的话，它就是一种这个正量的。那么通过这样正量去进行观察，进行学习，对佛陀进行祈祷，对正道进行修持，像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它的这个果，就可以获得书上的利益。反之呢，如果本身存在的这个佛陀和这个正道你安立成这个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正道和这样一种佛陀呢产生这个损减，产生损减之后，我们的心会产生怀疑不定或者这样一种可以说其他的有害的事。如果产生有开始之后呢，就会就说是耽误我们进入正道对佛的祈祷，最后呢就会就说耽误自己的修行，也会误导他人使这个教法毁坏等等，有很多这个过患。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是这个观察境和实之间的这个正确和非正确，然后呢再观察其他的世间实的这一种正确非正确，如理如实的安立佛法当中对于这个境和实的这样一种认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当中存在的这些这个佛陀教法等等的这样认知，这方面呢对于就是说是这个自己来讲很大的帮助的。下面就开始可以说是这个破词。第二呢是说破彼观点分二。第一呢是有境实因成不错乱之过，第二对境因成可见之过。也就是说破词的方式呢是从两个侧面破词的。第一个呢，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异共相无限二者皆为所取境的话，那么就说 啊，就有进食应该很不错乱。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如果真正的济公相和这个无相二者都是真实的外境的话，那么对境应该成可见啊，有这两种过失。这两种过失呢，都是对方没办法真实答复的。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方面观察之后，我们就知道对方的观点了，绝对不正确。首先第一个科判，有进食因成不错乱之过。宋子当中讲的，则为取彼二食物，若未尽有然如神，执着为舌本错乱，执杂情有故意错，由尽无故执神就。那么这是一组组的辩论。那么在这个一组一组的辩论当中呢，对于这个他派的观点进行破词，然后呢就说案例之中的观点。首先呢，则为取彼二实物，这个是沙迦班子达呢对这个可以说称称异共相无限二者都是外境的一种观点呢进行了遮破啊。怎么样遮破的呢？则为啊取彼二实物，那么就是说如果程序异共相无限二者都是索取经的话，那么就违背了取彼二实啊都是错误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了，大家共许的，那么取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取这个二月的这种实是一种颠倒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共许的认知呢，都已经错误违背了。所以说呢，取彼二实物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取彼二实啊，彼二呢主要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和无限的无限的这样一种境。那么这样啊，就是说异共相的境和这个无二现有的境呢，就叫做彼二。然后呢，就是说是取彼二的实呢，主要是成有境的实。有境的实呢，比如说在我的内心当中呢，取这样一种这个脑海当中显现了这个平直的这样一种实，要称之为它的这个异共相的有境。然后呢，取这样一个无二现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时呢，比如说呢，我见到了这样一种两种月，见到二月呢，这个二月是我的所取境，然后呢，我认为我取它的，我眼识也好，怎么样取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二月的时呢，就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有境时。那么就是说则为取彼二实物呢，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呢就没有详尽的辨别。为什么说就是说取异共相的实是颠倒实，为什么说取这个二月的实是颠倒实？那么我想的话，就是不辨别的这个原因，不详讲的原因呢，是不是后面会讲，或者说是这个大家就是说释迦班子达也好，还有就是说是藏地前派英明师也好，是不是都是共许这样一种这个取这样两种境的实是错误实？否则的话，如果大家不共许的话，释迦班子他说则为区别二十物，然后又不加以解释的话，对方不一定能够潜入怀疑，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就从这个角度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回答，他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辨别。但是我们看后面的这样一种回答的方式呢，他没有从这个二十是错误的方面去这个辨别的。看他的口气呢，也应该认同这样一种这个取异共相取无二现有这样一种这个实是错误实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这个需要观察的需要观察。在这个注释当中呢，没有讲为什么就是说取这个二种境的这个实呢是颠倒实，也许在这个第二品当中会讲，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不讲的。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慢慢学习的时候，也许可以逐渐的浅出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对方看样子是明显程序，那么就取这样一种两种境的实是错误实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违背了取彼二实物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本身呢，取彼二实的这个取彼二境的实呢，是一种错误实；取彼二实的二境的这样取彼二境的这样有境呢，是一种这个颠倒实。那么如果认为异共相和无相二者都是索取境的话，那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取这样二种境是错误实的这种观点应该不成立，应该是真实的实的意思。那么三家班子呢就这样的放了个太过。然后对方呢开始辨别，若未仅有然如神，执着为舍本错乱。若未仅有，若未仅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对方说仅有，仅有的意思就是说呢，异共相和无限二者呢都是索取境。那么这样一种索取境这个境字呢，主要是讲索取境，对方呢也主要想成立这个索取境，而不是想成立显现境。所以说，对方说索取境在外面虽然有，然如蛇执着为蛇，然如神执着为蛇一样。那么就是这个境有呢，它是一个意思就是索取境是有，然如神执着为蛇呢这是一层意思。那比如说在这个世俗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众生将在一种这个外面外境当中如理如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神子，然后这个神子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是这个真正的索取境。他问这个，如果要问我们这个至尊的话，你认不认为这样一种这个神子是索取境呢？我们当然认为这个是索取境他就既然我们大家都认同外面的神子索取境的话，但是呢一个现象不能忽视，就执着为蛇。那么为什么会把这样一种神子执着为蛇呢？那么就说明一个问题呢，这样一种神子呢，它是一种外境的索取境，是真实的可以把 这样一种这个本身真实的绳子呢执着为一种本不这个存在的这个蛇，那么会这个有境当中呢会生起一种蛇质，在外境当中呢不会有一种这个蛇相，外境当中只有一个绳子相，那么在我们的执着的这个有境当中呢出现了蛇质，那么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上说明在这个索取境上面是真实的，那么就是错误呢就错误在我们的有境时。本错乱啊，本错乱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将绳子看为蛇的一种错乱呢，不是说在外境当中这个外境不存在而错乱的，而是说执着为蛇的实它本身的错乱。这个本质呢，就是讲这个执着为蛇的这种实它自己的本身呢，实的本身它已经出现了错乱了。所以说呢，就不一定说就说外境是这个虚假的，所以说呢，就说自己的心识应该是虚假的，外境是真实的，比如说异共相和无限的这个两种境呢，应该是真实的。但为什么会出现就是执着它的两种这个错误的实呢？它的打比喻就好像是将这个本有外境当中本有的绳子执着为蛇一样，这个不是外境不存在的问题这个是自己的心识出问题了。他就从这个方面呢，想要成立了观点。那么破执的时候呢，执杂仅有故意错，由境无故执蛇谬。那么我们可以对对方的观点呢做一个分析。扎耶班子达说呢，他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和意义呢就是不符，那么就说是这个喻和意不符合，所以说呢就不成立。那么因为在这个要成立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一个方面要成立自己的意义，一个方面要成立一个同喻，但是呢就是如果同喻它的喻比喻的意思和它的意义对不上的话，那么他这个一种通过想要通过比喻的方式来成立他立宗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就应该不成立的。那么沙界班子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寓意不合的方式呢进行这个破词的。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对方的观点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认为绳子有执着为蛇它是一种这个大家都是这样认识的，但是我们就知道了他把两种概念混淆了，如果我们没有把没有将两种概念分析清楚的话，是很容易受到对方的蒙骗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外境当中绳子存在这个是一种这个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说是众生在看绳子的时候呢，这个众生如果知道这个是绳子的话，那么还不会还他自己还会不会升起一种蛇质呢？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我门口的这个又是绳子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升起这个蛇质。那么如果众生看到他这种蛇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见到外境的绳子呢？是根本见不到的。这个就是一种实际情况。但是呢就是说对方啊，一名前面的认识他就把这个绳子和蛇两种情况两种层次的混为一谈。他就认为绳子这个本身存在大家都大家都认同的，而知道这个绳子是蛇大家也认同的，他就认为这个是很合理。但是我们就通过前面的分析呢，当我们见到绳子的时候根本见不到起不了蛇质，然后如果知道它是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神像，那不知道是绳子的像，所以这个是两种不同的层次了。所以说呢，下面破的时候主要是把这两种层次分析清楚，一分析清楚之后呢，他的观点呢没办法立足的。首先呢是第一层观点，执杂仅有故意错。杂仅是什么意思呢？杂仅呢主要是指这个花色的绳子，就是说是这个黑色的白色的错在一起的叫做这个杂色的绳子或者花色的绳子，这个叫做杂仅。杂仅呢主要是指绳子而言的。那么就是外境当中呢索取境的这个这个绳子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这样一种索取境的绳子确实是存在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它是绳子的这样一种这个有境错谬错误呢，这个执字呢实际上执杂仅有这个是在这个几个字当中呢已经包含了这个对境和有境。这个杂境两个字呢就是指这个对境而言呢，就是指这个绳子的。然后执着的执字呢主要是指有境而言的是有境而言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在外境当中呢它有一个杂色的外境这个绳子存在，然后呢我们执着它是一种绳子它是一种杂色的绳子，这方面呢对境也是索取境，然后呢我们执着它的了知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知道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有境呢也是正确的。所以说呢执杂仅有故意错的意思就是说对境也是正确的，有境也是正确的，这个是确确实实一种情况的一种这个真实的情况。然后呢第二种情况在加以分析的时候呢，由境无故执蛇谬。 那么由尽无故之生六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如果说是将啊，就说是这个绳子花色的这个绳子执着为蛇，执着为蛇呢，在外境当中实际上存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索取经的蛇呢？实际上呢根本不存在。那么因为在外境当中没有蛇的缘故啊，没有蛇的缘故，那么执着为这样蛇呢，它的外境是已经错误的。那么就是说外境是错误的啊，无蛇啊，就是啊见为蛇，然后执着这个是一种蛇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索取经的蛇呢本身没有，然后呢能取的这个心蛇也是错的。那么这个沙迦班子呢回答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实际情况和执着的情况两个情况呢分清楚了。而前面我们讲对方呢，他就说是混淆之处呢，他就讲实际情况和内心当中的执着，而两种错误的执着呢就是这个混为一谈的。实际情况呢是绳子，执着的状态呢是蛇。那么实际上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如果真正见到绳子不会升起蛇子的，如果升起蛇子是根本啊，就是外境当中是绝对不会见绳子的。所以沙迦班子知道在观察的时候把这个情况分析清楚了。那么如果你见到的是外境的绳子，那么外境也没错，你执着的这样一种心识也没错。如果你见到的是一种外境当中是见到了蛇，见到了蛇的时候呢，见到了外境的蛇也错误了，然后执着它是蛇的心也错误了。实际上呢，在外境当中呢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蛇的存在。从这个方面观察，有近视应该成了这个不错乱的过失呢，就真正的做了分析和观察了。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呢，对境因成啊，可见之过。对境因成可见之过呢，内容是比较多的。那么下面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组辩论进行分析。色弱二种显现境，除实之外，一体有处可见啊，处可见位置的他人，亦应轻睹如平等。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讲到，如果真正按照你们的观点，色弱二种显现境，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二种显现境就前面的异共相和本无见有的这个无限的两种境，那么这两种显现境呢就是刚刚宋师当中讲是显现境，没有说索取境啊，就像在这两种显现境呢对方也承许这种显现，只不过他认为显现境和这个索取是一体法啊，他两者就是相同的一体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二种显现境呢是沙迦班子达也承许，对方也承许了，所以在宋师当中直接出现两种显现境。那么需要辩论的是什么呢？两种就是说两派不同的观点，这个显现境到底是不是实有的，这个显现境到底是不是索取境。那么这两个方面有分析的，对方认为显现境就是索取境，那么就自尊认为呢显现境不是索取境，显现境呢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错乱的，要不然就是错乱的无分别实，要不然就是一个就是说是个总相的实，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外境当中如实如实存在的一种这个实有的法，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设置二种显现境，按照你所说的一样，除实之外一体有，除实之外一体有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是实的本体，而是除了实之外的别的这样一种外境法。那么虽然我们知道在量力保证论这个论点当中呢，他自己在程序面的当中究竟意趣的时候啊，程序面呢究竟意趣的都是唯实的观点，那么下面还要讲到的。但是在这个程序世俗明验的时候呢，不是世俗实相，而是在程序世俗明验的时候呢，就是说心识当中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二月，或者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二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分别识这个错乱的二月，还有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异共相的这样一种平质等等，和外境当中真实存在的住址平质这个是有差别的。对方认为呢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也好，还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限的境也好，这个是除自己的心识，这个心识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分别的心识和无分别错乱的心识，除了这个心识之外一体有的，根本不是心识它的法，而是和住址平质等等一样，是自己的心外的法，是实实在在在外境存在的这个索取境的法。它是这样的，如果是按照这样程序的话，处可见位置他人应轻睹如平等。那么如果它是外境的法，那么就是说出客见位，那么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啊，因为在宋词当中这些关键的词语都要了知的，因为在这个上次也讲过沙迦班子达五百四都是做过班子达的，所以说它的用词它的含义呢都是很精确的，不可能有过失。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必须要加出可见位，那么如果不加出可见位的话，那么就有不决定的过失了。比如说呢，异共相和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和无限外境虽然一体有，但是呢它是在三那边，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和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和无限外境在这个美国在其他星球当中，那么就是不是处于可见位。那么虽然它存在，那么对方也说虽然存在但我们不一定见到的，为什么呢？它不是处于可见位。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出可见位呢，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这样一种这个鉴别词。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面前都能够见到的这样一种位置啊，就叫做初可见位。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同时见到这样一种这个平直的位置呢，就叫做可见位。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一共相和无限无限的这种境呢，它是真正是这个外境当中存在的法。那么同样处于可见位的他人啊，比如说张三李四呢，就是说这个并排坐在一起，而且前面没有阻隔，前面没有阻隔都可以见到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初可见位。除可见位，除可见位的他人的意思就是说，不单单自己能够看到，而且说除可见位的他人也应该亲睹，应该亲自见到，能够亲自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也好，还是说这个无限的境也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你们对方的观点来讲，异共相和无限的境二者是除实之外有的，除实之外有的呢，就根本不是说是各自的心识而有的啊。比如说，如果是各自的心识有呢，啊，我内心当中，张三内心当中想一个这样一种瓶子，那么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实，那么李四呢不一定想得到。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我张三的这个眼睛出了问题，李四的眼睛不出问题呢，哎，也不一定见得到。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二种显现镜啊，二种显现镜是除实之外一体有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除可见位的他人呢，也应该亲自见到，也能够。现能见到，打比喻讲如平等，这就是一个同喻。那么如果啊，就好像我们二人面前共同能够见到的瓶子一样，那么张三能够见到这个瓶子，李四也应该见得到，应该按照这样才对的。那么因为你承许瓶子和异共相这些都是相等的，都是一个真正的所取经的缘故，所以说为什么属于可见位的他人见不到呢？如果见不到，是说明你这个安立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就是这样进行观察破置。若位虽皆为外境，然如不见躯体内，错乱而相很连集，是故他者不得知。内身非为可见境，是故自己不见。那么这个也是对方的这个答复，然后呢就是说沙姜班子达的这个剖析。那么针对前面啊沙迦班子达所发的太过呢，那么就对方就开始这个回辩。若位呢，就他们回辩的这个意思，如果对方这样辩解说虽皆为外境，那么就是说异共相还有这个无限二无限的这样一种境呢，无限的外境呢，虽皆为外境，虽然都是除了自己心识之外真实存在的外境，然如不见躯体内，突然而现很连结。他就打个比喻讲，他就通过这样的比喻呢，想要证成自己的观点。然如不见躯体内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呢，关在就是说李四来讲，张三呢，他的这个躯体内的这样一种内脏啊，这方面的这个器官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他心识之外的法呢？我们说，确实是这个他心识之外的法。那么虽然是心识之外的法但是呢就是说李四不见，那见不到张三的这个躯体当中的这些内脏器官。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张三他的这个就身体当中的这些器官呢就是说是这个和自己的身体连接的，而不是说和李四的身体连接的。所以说虽然是一体虽然是除了李四之外，在张三的体内当中真实存在了一种外境真实存在了一种这个实实在在的法，但是呢李四见不到的原因呢，就是说是他们是可以说是这个没有关联的。而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异共相和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和无限的境，这二者呢只是一个能见，另外一个除可见位的他人见不到呢？他就说错乱二相恒连集。那么错乱二相就是指异共相和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和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无限的境，这二种错乱的相呢，就是恒实和自己相关联，恒实和自己的实相关联的缘故呢，是故他者不得知。所以说呢，只有一个人知道，除可见位的他人呢也根本见不到的意思。这个方面就是讲通过他的这个不见别人躯体不见别人躯体，或者说是这个见不到自己的躯体。那么这个相在呢，我看这个下面的注释和发太过的方式呢，是不是应该就说是这个别人见不到自己的躯体，或者说是就说是你是见不到其他这个相许的躯体，这方面是不是可以理解？大家可以分析啊。相在呢，因为下面发太过的时候呢，他进一步这样分析的下面就是说沙迦班子达进行观察，就也是通过你的比喻和你的意义呢，就是完全就没办法真正的成了这个相等。那么在这个辩论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就对方也通过寓意和合的方式来进行成立的。沙迦班子达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主要把他的比喻破掉了，把他的比喻破掉之后呢，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就没办法这个安立的。 内身非为可见境，是故自己亦不见。那么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内身或者说躯体内当中存在的这些器官呢、啊、等等，那么就是说非为可见境啊，实际上呢不是真正可以见到的这个对境。所以说呢自己也不见，如果连自己也不见呢啊，他人也根本不见不到的。所以说呢啊，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承许的，虽然说啊这个身啊这个躯体啊自己，比如说我自己的内脏，我自己的躯体当中内脏和自己啊和我自己呢就说是这个紧密相连的，和我自己紧密相连，但是我自己见得到见不到呢？如果说和自己紧密相连的这个躯体啊内脏我能够见得到，那么就可以证成绩的这个错乱二相恒连体的这个立宗了。因为你认为异共相和无限的境呢，在错乱二相和自己的心识是紧密相连的缘故，自己能见得到。那么我们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躯体内的器官能够被自己见得到，因为这个器官和自己紧密相连，如果能够见得到的话，你的这个比喻才能成立，这个意义才能成立。但是呢就是说自己根本见不到内身当中的这些器官，内身根本不是所见境，自己也见不到的缘故呢，那么你的比喻和意义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因为就是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对方的意义和他的这个比喻啊必须要连在一起观察，那么我们呢在理解的时候呢，他的比喻和意义根本就说是这个没办法成立一个相同处的啊。比如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错乱二相和这个错乱二相和他自己的心识紧密相连的缘故，自己能见他人不见。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躯体的自己的躯体当中器官和自己紧密相连的缘故，如果自己能够见得到，那么可以成立他人见不到。所以说呢就最后就可以证成你的异共相和你的无限的境啊，都是外境，都是能够成立的，都是实有的。所以说对方他通过辩论呢想要把他的观点证成，但是呢就是至终呢要通过破他的这个观点，破他的比喻，最后就是说呢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异共相和无限的外境啊，无限的境呢都不是真实的外境啊，都是错误的，没办法真正证成的。都通过这样一组一组的辩论之后呢，就对将对方的观点彻底打消了。今天讲的这个地方。